书是讲到福音最完整的一卷书信。那用马丁路德的话来讲，这是最宝贵的福音的书卷。那今天我应该是从第十八节开始，会到第一章的末了，因为上一讲离现在已经四个月了，所以我必须把上一讲的一点概要简单的提一下。上次我们说到，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因为神的义、神的慈爱都在这一个福音里边显明了出来。那我们也讲到，这个福音是从老早旧约的时代，神就藉着众先知所预言，用律法所表示的那一个的救恩。但是是等到末世的时候才向我们来显明。这福音主要是关于耶稣基督，不是一些的道理、理论、方法。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都是指向我们对于主耶稣的认识跟与他之间应当产生的生命的关系。同时我们也讲到，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必须是自己跟耶稣见过面的人，被耶稣所得着，而且他自己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福音的见证。今天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我们跟人传福音那么难，其实就是说，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只用言语来跟人讲福音的道理，人在你身上没有看见这个生命的大能。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言语很迟钝，但是当主得着了他们，在他们生命中改变了他们的时候，周围的人很自然的就会感觉到这个人有些东西在改变，人就心里很自然的想知道那一个秘密是什么。所以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乃是在乎神的大能。保罗讲到这个福音是关于耶稣，而且很重要的也讲到他自己，因为蒙主的呼召特意来传福音给外邦人，他就说，我不以自福音为耻，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弟兄姐妹，如果你我都是经历过主的救恩的人，尝过主的爱的滋味的人，你就会很自然的不以福音为耻。你会觉得说，怎么会这 世界上的人会以福音为耻呢？其实不止在无神论的国家，在异教的国家里边，人家会以你信耶稣为耻。就算在西方世界所谓的基督教文化的国家，你们今天仍然看见很多的人以福音为耻。他认为你太落伍了，他认为你这个人很不开化。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因为他们是属于这世界的，他们并没有被主的福音感动过，所以并不是因为一个国家自称他是基督教国家，然后他就真的是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是稀奇的很，基督教国家很多政治本身就是与圣经相矛盾的，甚至是违背圣经教导的。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罗马书是那么样的重要的时候，我巴不得说不仅仅福音朋友需要看罗马书，我们这些已经属于主的人，蒙救恩的人，我们应该不住的来更深的明白福音到底做了些什么，为我们说了些什么。然后我今天要开始的下一段就是上边讲到福音是这么大的一个神的恩典，也是要救一切愿意相信的人。那紧跟着第一章一开始就用我的话讲，一到三章就是在讲一个事实，人类的需要和现状。为什么人需要福音，他就开始来讲了。十八节开始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今天的科学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了，所以他们大胆到一个地步否认神的真实，否认神的全能。他们以为人自己就要做神，但是特别是我们很多接触的是从中国出来的人，我们受的是无神教育的那一种教育，而且无神教育是什么，就是看不见的都不可信。所以很多时候你跟从中国出来的一帮福音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总是跟你说，只要神向我显明一下，显现一下，行个神迹，我马上就信。那保罗在这里就讲到一个事实是什么呢？普遍性的真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事情是明明可知的。有两个东西是人无法抗拒跟无法否认的，就是神的事情显明在人的心里。我们平时说人都有良心，真的是人都有良心， 良心就是你心中深处的那一点点还能够触摸灵界，还能够感知属灵的事情的那一个感官。当然在罪恶中成长的人，他的罪性已经叫他的良心变得麻木。但是不管怎样，你想想看，任何一个人当他也许是环境，也许是疾病，把他逼到一个绝路的时候，人有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就是会呼天唤地。中国人的话叫做老天爷啊，老天爷啊。但是呢，很多的人把自己以为的良心当成是一切事情的中心，所以呢，犯罪以后人的良心其实是堕落了。我听过一个人讲一句话很生动，他说那个卖白粉的人啊，也跟人说我们做事凭良心的，我这里边没掺粉的，我都真货。做贼的人也说我凭良心的，我借钱不杀命。这就是每个人不同的良心。但是事实上是什么，我举这个是证明说良心是我们里边堕落的人性里边唯一还在敲警钟的那个器官。近代有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康德，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举头举目望星空，你低头看良心，哪里没有神。我觉得这一个人不是完全的基督徒，他不过是个哲学家，但是他讲这句话其实也给我们讲出一个事实是什么呢，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心里。你的良心会不断的控诉你，你的良心会不住的告诉你你错了，你该怎么做。当然我说过，因为人堕落以后良心是脆弱的，人帮不了自己，但至少这个功能一直的告诉你说你不对的，你有很多很多的残缺和需要的。他说你看看你的良心，你不是常常被提醒被谴责被告诉你说，虽然你能说人看不见就算了，但是你的良心一直的催促着你。有人说犯罪的人杀人的人有没有被别人抓住并不重要，他的那个罪性他那个良心就会一直追捕他，直到他服罪为止。康德说你举目望星空，就是说像这里所说的藉着受造之物就可以叫人无可推诿。天上那么多的星星安排的那么有秩序，我有一次偶然的喜欢看星星，我买了一个望远镜，所谓的可以望很远的东西的望远镜，然后为着这个望远镜我还必须去买一本书星座的解释。结果我发现啊，把我吃了一惊的是天空中晚上 有一颗我们中国人叫天狼星的，就是在猎户星座的南边。这本书告诉我说，这个天狼星比太阳还要亮几千倍。那为什么太阳那么亮，天狼星你看见它不是太亮呢？因为它离我们很远很远很远。当你看见这些被造的事实的时候，你就会惊讶说，人啊，你何等的渺小。难怪当美国的宇航员上天上的时候，第一次人上天的时候，三个宇航员在飞船上发出一个电报回来给地球说，神的手奇妙，愿神赐给这颗小小的星球上有平安。今天我们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每一个人都在比大，每一个人都在比权力。他不用去到天狼星那里，他只是上了天空几百公里以外，他就发现人的渺小。其实我深信我们当中很多很多的人坐过飞机了，对不对？如果你坐在飞机上，天气好的时候，你可以往下边看，其实你发现一个人你都看不见，一棵树你也分不明，只能看见一片是有绿的，就是应该有树咯，一片是很荒，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那可能就是沙漠咯。当我们真的能够把心胸眼光都放远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卑下来，谦卑下来，我们就不会挥着自己的手背一直在那里狂妄的叫，你要征服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觉得自己很不得了。保罗在这里就是提醒我们说，神的事情其实是不需要争辩的，你只要肯抬头往上看看，其实你甚至低头往地上看看，你都会惊讶。为什么？我有一次看见一个报章说，有一个名画家画了一幅叫做向日葵的，在拍卖市场拍卖了几千万美金。然后我突然就想起一个事情，我说哇，一个画出来的向日葵就这么多钱呢、啊？那一个活的呢？因为他画了，他今天这样，明天还是这样，后天还是这样。但我们每天接触的是有生命的，今天很小的一个苗，后来长大了，后来就结出向日葵花跟葵花籽，然后呢，它还会枯萎，枯萎以后它明年还来。神所造的当中一样东西最美的就是有生命，这是人怎么做都做不到的。有一个科学家这样说，你可以造飞机，但是你造不了一个蚊子。飞机也会飞啊，而且飞得挺高啊，还可以载人啊，但是你造不出一个蚊子，那么微小，但是它有生命。今天我们常常把自己贬低，贬低到成为像没有生命的东西，我们总是用物质来衡量人的价值，衡量人的成功，我们总是用物质来衡量世界的拥有的东西，其实这是因为我们眼睛没被打开。保罗就跟着说， 人明明看见这些，但是他们虽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这就是人今天的结局，明明看见，明明可以思想出来，但是他故意不肯认识神。人的心如果一旦昏暗了，那像主耶稣用的语言说过的，人里边的灯若暗了，那个昏暗是何等的大，你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的，你什么东西你都会看错的，而且你在黑暗中，你自以为自己非常非常的本事。所以这里说到是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我觉得这句话给我们当代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当代的人夸口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知识的膨胀，就是我们的知识有多大多本事，但是我们却看见一个真相是什么呢？人如果真的以为自己聪明，其实他就刚刚耽误了他的自己，因为他的聪明叫他变得骄傲，他的聪明让他变得，这就是人堕落早先的那一个因素。撒旦怎么引诱人失败呢？他就是跟人说，你如果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你会像神一样，你也会什么都知道。这就是人性最可怕的起头，也是我们历代被蒙蔽的那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在无神论的国家长大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那里有一句话叫做人定胜天，那个时候人真的以为自己胜天。当然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人敢这样讲。问题是自以为聪明的时候，刚刚好就叫一个人走向背叛神、远离神的路。所谓的独立，其实就是骄傲的结果。但是今天整个社会都在叫我们要独立，你的权利谁也不能侵犯，都告诉你，你要有你自己的隐私权，你做什么不用人管，你就是你自己的道德，你就是你自己的法律。那我们就看见今天的社会将会越来越败坏，因为人的心如果已经坏了，就像我刚才讲的，已经黑暗了，所有的东西都不准确。他们故意的不认识神，神就任他们凭着心里的情欲去行污秽的事，而且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他肯定要拜偶像，因为在人的深处，心的深处有一个空洞，非有神不能填满。那人你如果已经背叛了神，不要了神，你就必须制造偶像。这种偶像在民间看见的是用草、用木、用金、用银、用石头制造各种看得见的东西。我们需要有看得见的东西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的， 但是严格的说起来，拜偶像的人就真的是给无神论的人讲对了。因为无神论的人这样讲的，神都是人造出来的，你缺少什么，你就会造那个东西成为你的偶像。你其实你是在拜自己的理想，你是在拜自己的追求。但是福音把我们带回到真正的神创造万物的那位神，满有慈爱的那位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偶像的愚昧。诗篇这样说的，拜偶像的人就会跟偶像一样的落到一个地步，什么呢？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说话。这就是那些人一旦远离神以后，他所有的判断都是与神敌对。所以你跟神要走对面的话，你肯定是越走越向着灭亡去。今天我们普遍还要立一个偶像，这个偶像是什么呢？用我的思考，我认为说每个人的那个根本的偶像是自我，自我是我们真正的偶像。因为你的自我让你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围绕着你这个自我的要求、盼望，或者你的成功，或者你的丰富的知识，或者你比人高一点的地位，这些都成为了我们的偶像。但是当我们开始拜偶像的时候，我们就又自然地产生了行为上、道德上的种种罪恶。因为偶像可以贿赂的，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常常贿赂你的自己，说服你自己，你明明叫别人，你陷害了别人，你却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来。最简单的例子，亚当跟夏娃发生问题以后怎么办呢？到今天人还是这样。亚当说，是夏娃把那个果子给了我吃。夏娃说，是神你造了一条蛇来骗我。每个人都学会推卸自己的责任，不面对自己的罪恶。每个人都会找机会为自己来掩饰装扮。但是福音带给我们什么呢？福音指着你有罪，但是福音同时给出一个救恩的路，就是你只要肯，神已经为你预备一个永远可靠的救恩。当然慢慢我们会在罗马书慢慢一点一点的更深的看进去，来证明这个福音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需要、何等的宝贝、跟何等的有能力带出何等样荣耀的结局。当保罗讲到人类故意不认识神以后，他的思想就变为昏暗，他们就开始犯种种的罪恶，行可羞耻的事情。下边讲到第一点是非常明显的，今天普遍看见的就是同性恋。他 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这世上，就在这身上受了万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罪恶是人自己要去犯的，人不肯接受神的救恩，不肯接受悔改的道理，他们就认着自己的顽硬而且无知的心去行事。不是神没他办法，但是神从不用强制性的方法，因为他造人的时候给了人自由意志，他要人自己愿意，包括他带着满有恩典的拯救计划，不愿一人成人，愿意人人悔改，但他仍然不是一个一个的把你鞭打着进来接受救恩，他是把这么奇妙的恩典告诉你每个的人，把主耶稣公开的钉在天地之间，审判了罪恶，又赐下了救恩，人谁都可以，只要愿意，他都可以接受主的救赎，都可以得着白白的罪的赦免的救恩。但是人故意的不肯接受，那就叫做神就任凭他。那今天我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时代，就是今天我们到处都看见哈，同性恋合法化，甚至我听说现在有些人如果反对同性恋还要被人告上法庭了，说你侵犯他的人权。所以我们来读这些福音书啊，不是跟我们无关，非常有关。我们今天也处在这样的时代，巴不得说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个福音能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救我们脱离这些种种的陷阱。罪人有个办法，就是不断的把罪恶合法化，他们以为一合法化就是合法了，但是我深信的是里边那一点点的良心还时不时会起来造反，还时不时会起来控诉他。再说犯罪一定带来结果，艾滋病许多不治之症都是对人的罪恶的非常直截了当的回应。当我们活在一个这么幕后的时代，罪恶会越来越猖獗，各种歪风邪气邪说都会发展得更厉害的时候，我们巴不得我们来重新的不住的回想我们所得的福音是何等的宝贝，而且我们应该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把福音更加的来传扬。可能我们会成为世界上所讥笑的愚拙的人，可能我们会被人骂为不合潮流的人，但是我们却是一帮蒙了恩典而且是有主在我们心里，有所赐的圣灵与我们同作见证。这里列举了不止同性恋还有等等等等的罪恶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人间的丑陋、罪恶的百态。我们不会一件一件慢慢去细说，但是我很乐意照着这里的经文读出来。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种的不义、邪物、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情、诡诈、毒恨，又是常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污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二世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就是罪恶世界的现状，就是我们所处的世代的真相。但是我们要记得的是，我们已经蒙了主的救恩，我们已经蒙了主的救赎，我们已经有所赐的圣灵做我们的印记，让我们在这个最末了的时代听主的吩咐，一面来把福音更多的传给我们身边周围的人，一面我们自己要行在主所喜悦的道路上。刚才王华选的第二首歌的里边那个歌词，我在唱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为着世界黑暗的角落，我们应该对主说，我在这里。你为什么敢对主说我在这里？是因为你准备被主使用来做他的见证。因为我们周围，我们亲人当中有很多还没信主，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的负担，免得时间很快要结束，真的很快要结束，而我们却没有尽我们应该有的职责。那么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讲到这个福音的奇妙、可靠跟那么容易的白白的恩典，然后他开始告诉我们世人的现状。今天讲到的是普世的基本的状态，那下一次会讲到有律法的、有旧约的、有宗教的，他们同样怎样的需要福音。好，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你自己来成就了神所命定的救赎，也是你自己 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救赎了我们，甚至你为我们失去生命，但是我们感谢主的是你又从死里复活，能够把永远的生命给赏赐下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处在这末后的世代，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有何等重要的责任，因为我们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主，除去你儿女们心中那一种的摆惰退缩，让你的爱洗礼我们，让你的爱燃烧我们，让我们愿意对你说，我们该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自己，来作为活祭，来被你自己所使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能够常常的纪念你自己的大恩和大爱，并且成为你爱的俘虏。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